你会紧张的指数越来越低啊，越来越好啊。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服事，我们今天也在主面前呢有机会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我现在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帮助带领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在你的殿里面一起敬拜你，一起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帮助怜悯我们，求你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真的是你在我们当中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是我们在你面前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主啊，不仅保守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学习主的话语的弟兄姐妹，还有因为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你的儿女，我们都交托给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来眷顾保守施恩，无论他们在家里或者在外面，也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主，我们特别把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你，把讲台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亲自借着讲台，借着你卑微软弱的仆人来释放主你自己真理的信息，使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主保守看顾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主的话。那我今天我们很特别，是不仅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我们在电脑里面有可瑞斯头吴一晓，还有手机里面的艾菲也在用直播的方式，也在用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要有这种敬拜，我们也用一种网络，如果不方便，我们他们可以看到我们。那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个题目呢，是不要怕，只要信。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害怕呢？这两张图片大家应该不是看到这种场景，应该不是很陌生，是吧？所以让我预备这边信息的时候呢，我找了左边那张图片，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好像刚刚才发生不久的事儿。每次遇到山火的时候，我们还在那时候怎样想面对山火，面对那个山火我们怎样去应对。结果山火好像没过多久，我们现在又来面对这个疫情所以我们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面临着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面临两次山火的这种侵扰和袭击，那我们好像身经百战了这次我们面对的不同的是我们面对的病毒。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去年所经历的那次山火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后一次山火。那今天呢，我们所面对的，我们看新闻报道，我们知道是面对着这个肺炎的疫情。那当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它跟山火是不一样的。火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的眼睛能马上能看得见它烧到哪里，它在我们身边马上能看得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晚上，有天晚上是山火最厉害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住的公寓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经理拎着箱子开始走了，然后我们就很恐慌，说哎呦，我们是不是也要走后来我们没有走，后来很感谢神，后来山火慢慢就好了。那山火我们看到病毒跟它就不一样，那病毒呢是我们眼睛肉眼是很难看，是看不到的，你要需要检测，需要去医疗的手段，你才能够去看见它。所以当山火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说可以什么撤离我们远离它。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疫情的发展，如果说看到疫情来了，我们说我们也撤离，我们撤到哪里去？我们说无路可逃，对不对？我们只能说要么就是躲在家里面，我们做好自我的防护。所以当每次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有惧怕，当看到外面一些新闻一些报道的时候，更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恐慌。所以我记得在以前在国内学车的时候，学开车的时候，我们当时四个人学，当时呢有个女的我们的师姐当时她开车的时候呢，开着开着，师傅带我们上一个很高的一个坡很高很高我们练的差不多，要我们去上那个坡，结果她那段路是她开的，结果她油门踩得很厉害，因为上坡油门踩得很厉害，结果这车速就开的就非常非常快，结果开到一半多一点的时候，他吓得大喊大叫他一叫不要紧，不把我们吓得也更害怕，因为油门刹车方向盘都在他手里面。面对这种环境你害不害怕呢？害怕。 然后呢，他那时候他是闭着眼睛开到顶上去的。那如果这右车上来，那我们就换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下了之后，我们都手脚都很抖。然后那个教练那个师傅就说，他说看着那个师姐就说，他说你要注意啊，我这个车不是声控的。他说你遇到这个情况呢，你不要喊，你喊他也不停，你该踩油门踩油门，该踩刹车踩刹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当遇到环境的时候呢，怎么样？他会害怕，害怕没有用。我们更重要是怎么样？做好防护，或者是当面对疫情来的时候，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所以我觉得，我面对疫情的时候，我写了一句话，我说：“疫情或者这个肺炎可怕不可怕呢？很可怕。但是比疫情或者比这个肺炎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对，是恐慌。”我没有说疫情不可怕，也很可怕，但是有比更可怕是我们内心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那种恐慌。所以我看新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练车的时候那种你的生死好像不掌握你的手中，掌握在那师姐的手里面，很害怕，那是更害怕。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刚才我们一起看了这个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有人说马可福音第五章呢记载的是一个神迹之章，因为在这里面的第五章里面讲了三个神迹。第一个呢是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耶稣把他医治，把他释放。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就是耶稣治好这个雅鲁的女儿，让她能够从死里面复生。那么第三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医治雅鲁女儿这个神迹当中，马可特别穿插了一个耶稣的神迹，就是耶稣治好了那个患有十二年血漏的那个妇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治好后面这两个神迹是耶稣治好了两个女人。那么第一个女人呢，我们说雅鲁的女儿她有多大年纪呢？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十二岁。那么十二岁在犹太人的他们的社会风俗当中，他就已经是一个成人了，是一个成年人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十二另外出现在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呢？没有打在这个经文上，就是给我们看到那个患有血漏的妇人，他患了多少年呢？十二年啊，不是十二个月，也不是十二天，是十二年。那么你说女人在当时那个社会当中，她们的身份是非常低下的，特别是这个患有血漏的妇人更是被人所看不起，被人要远离的。但是耶稣没有离弃她，耶稣还是顾念到她，耶稣的恩典还是临到她的身上，让这个患有血漏的妇人使她可以得到医治，得到神的恩典。那我们看到虽然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但还是有耶稣的眷顾，也有耶稣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八个字，来预备起，不要害怕，只要祈求。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讲了一个人叫做雅鲁，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说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一个人。管会堂呢在当时呢来看呢，他并不一定是一个神职人员，但是呢他负责叫会堂里面的行政管理啊，包括管理整个建筑啊，包括督促整个这个敬拜啊等等，他要负责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有的会堂呢可能只有一个管会堂的，但是有的会堂呢可能会有几个管理会堂的，但有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荣誉的头衔，他并不带有实际的责任。那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雅鲁这个人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敬，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虔敬的一个男人，一个父亲。那他跟那个患有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却不一样。那个妇人是什么样呢？她是贫困交加啊，被社会隔离，是一个在人看是不洁净的一个女人。这两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盼望耶稣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盼望耶稣能够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被耶稣这个难题被耶稣所解决。 他们的问题被耶稣所解决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们在主耶稣的里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信心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不需要有信心呢？需要。不仅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信心，包括今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我们都需要有信心。比如说当我们从外面进来，我们要坐到这个椅子上的时候，你这个椅子有没有信心呢？你没有拿这个椅子说我检测一下它能不能承受我多少磅的重量。你早上去刷牙的时候，你没有说我去检测一下牙膏适不适合于我的这个身体，你没有做这些。晚上躺在床上，你没有说这个床能不能承受我的重量，我研究一下，没有，对不对？我们做很多事情，你会发现无时无刻我们需要有信心。但是我会发现很多时候呢，信心的对象却不一样。我们来再往下看啊，他这里啊说一个看会堂的人，名叫什么呢？他是叶鲁啊，雅鲁。那他要求耶稣医治他患有病重的这个12岁的这个女儿。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呢，说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信或者他求的那个对象是谁呀？是耶稣，他不是别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对比，就是那有患12年血漏的那个妇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来到耶稣面前之前，她面对这个病患的时候，她怎样去寻求医治的呢？在我们这个程序单是没有打印出来，但在圣经上是有记载，是这个妇人呢，她怎么样呢？她去看过很多的医生，她受了很多的苦，她花尽了她所有的，但是她却一点病势却一点怎么样没有好转啊，所以他受了很多的苦。但这我们一定要说，我们说不是说大家生病我们都不去看医生啊，我一定要记住这个，不是，而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我们信心最终的一个对象。我们信心最终的那个对象是在哪里呢？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才是我们信最终的对象。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怎么样？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那么就像雅鲁一样，他跟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不一样，他来到，他没有去，经文没有记载说他去找其他的帮助，他只是说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什么问题呢？他因为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那我们看到说雅鲁当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的小女儿还有没有死呢？还没有死，还有气，就是病重。他去寻求耶稣说，你去帮助我啊，按手在他身上，让他就可以得到医治。雅鲁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那是他的女儿，而且我们特别看到圣经提到说他12岁，那么12岁是一个成人，他马上就会面对他以及接下来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有美好的生活展现在他的面前。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患了重病，所以作为父亲雅鲁他非常的着急，他用尽他的办法来找到耶稣。那么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来见耶稣。这个见不仅说是看见，而是说他来寻求，他来祈求，他来信靠，求耶稣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说，我们的眼睛，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更好的仰望主。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的信心的对象错了，那么我们的信仰的价值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们的信心只有是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我们才能更好的活出我们的信仰。当我们看外面环境的时候，弟兄姐妹，看每天那个数字噔噔噔噔在上涨，这个你会什么是好，就像我们的血压在涨一样，是吧？看的时候就很紧张。那我不是鼓励大家不看，而是适当的看，因为可能看太多呢可能就太影响我们。那我们也做好我们的防护，那我们也要不仅定睛在我们这个环境的身上看这个环境，我们更重要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大家还记得当年门徒在海上的时候，有时他们遇到了风浪，是夜里4更天。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在海面上走，那门徒看见说是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说？是个鬼怪， 然后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怎么样走到你那边去。耶稣说，好，你来吧。所以彼得就从船上往水面上走。当他从这边要往耶稣那边走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走的一开始是怎么样，非常顺利的啊，非常好，耶稣就走，我也走，非常好，像魔术一样，是不是？但是他走着走着的时候就怎么样，圣经说他看见风浪甚大，他怎么样就要沉下去，他赶紧说，主啊，怎么样救我。所以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把他从水里面怎么样拉上来。所以耶稣说啊，你为什么小信呢？说啊，为什么看外面的风浪呢？当你看彼得如果只看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会沉下去，但是如果他目光离开主，他一看风浪，哎呦，太可怕了，赶紧就怎么样就沉下去了。曾经有一个信徒呢跟牧师讲，他说，牧师，他说我以后再也不来教会了。然后那个牧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他说啊，他说我觉得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啊，说啊，这不好那也不好呢。然后牧师说，好，那我也同意你啊，以后不来教会。他说，但是呢，他说在你离开之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情。那他说做什么事呢？然后牧师跟他说，说你左手和右手啊，这个一个手拿一个水杯啊，装满，几乎要装满水，然后你围着教堂转一圈。然后呢，他说这个太容易了，那这拿两杯水这么走嘛。但牧师跟他说，说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你走的时候你这个水不能洒出来。然后呢，他说好，那我，他说那我试试。结果他就从走了一圈，走了一圈水有没有洒呢？没有洒出来。然后牧师说，你水为什么没有洒出来呢？他说因为在我走的过程当中，非说只在看是吧，我只在看我这个水，我保证它，我这个水不要洒出来，我看不到我周边的环境。如果你拿着两杯水一边走一边看看这个一边看看那个，你走了一圈可能这个水就洒了一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周边的环境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们一看见的时候，我们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就有很多的问题。但今天我们盼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在哪里，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虽然有环境，环境是确实实际就摆在我们面前，真的就是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还是仰望交给主，我们信心还是定睛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说到，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你们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知不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呢？他知道。那弟兄姐妹，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的主耶稣基督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作王的一位主。所以我们信心的对象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看到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雅鲁他没有来到别人的面前，他只是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并不知道说他为什么要来到耶稣面前而没有去去找其他人的帮助。他可能会听过耶稣以前所行的一些神迹，让他觉得说耶稣是一位可以帮助人的一位主。但不管怎样，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这个信心的对象是向主耶稣所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在身边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永远的、真实的、完全的，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位。就像摩西当年曾问神说，他说神，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那神怎么说呢？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我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信靠的那一位对象。虽然说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在宇宙还没有创造之前，神在基督里面就拣选我们。我们对神的信靠有时候就像小孩子对父母的信靠。虽然我们看到说小孩子他很小很小，他并不知道说他的父母是怎样生他、怎样养他、怎样去照顾他，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神面小孩子他却遇到难处的时候，他知道来到父母的面前寻求他父母的帮助。虽然他不懂很多的知识，不懂很多的理论，他都不知道，但他知道说我对我的父母是相信的， 那今天我们在天上的父也盼望我们神的儿女能够投靠信靠在他的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包括没有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信心呢？比如说拜迷信的或者拜偶像的人有没有信心呢？也有信心，但是他们信心是他们所看见的那个偶像，那个事物，那个偶像，他们所拜的，他们也有信心。但是我们意识到信心的价值不取决于说我们这个更看重的是我们信心是向谁发出的，我们那个对象是谁。如果是主，那我们在主里面就是有盼望的。如果我们信心的对象是错了，那我们的人生啊，我们就很可怜，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看了第一点，就是说他信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正确的。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说，当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圣经记载呢，他的祈求是怎么样的呢？他的有个动作，圣经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就伏伏在主的脚前。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他伏伏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呢？他不是坐在那里，他也不是站在耶稣面前，他也不是跪着，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伏伏，也就是说用我们一个成语叫做五体投地。我看好，因为有张图片，哦，应该是啊，就是这张图片，我就可以看得到他的膝盖，他的手，他的脚怎么样，都趴在耶稣面前。所以这是一种伏伏，又表明说他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他五体投地的祈求主。当他做出这个动作来看，我们可以觉得说，我们可以猜想雅鲁是没有什么路可走了，他的信心完全是仰望主耶稣基督，寻求耶稣来帮助他。所以他没有，他完全的是寻求主，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的女儿，让她能够得到医治。那么我们也看到上一次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学习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得到医治。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怎样去求耶稣的呢？他也是伏伏的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说伏伏是一种谦卑的表现，他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样的人呢？谦卑的人。所以每次我用这个得医治的这个例子跟大家一起学习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我会用乃曼的例子。就像乃曼啊，他要寻求医治的时候，他来到以利沙面前，但是他盼望他是怎么样的呢？他站着，就以利沙主动来找他，然后呢来给他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在那个时候他有什么呢？乃曼那时候有什么呢？他有骄傲，他有王的信，他手里有钱，他有这个资本啊，他是元帅，所以他说我是有地位的一个人。那我来到这里，你以利沙你是一个小国啊，我们是大国，你应该这样来照顾我，你应该这样来医治我。但是我们看到乃曼没有因为这样他得到医治，而是因为他顺服神先知，顺服神的话，他去行，他才得到了医治。所以他要谦卑伏伏下来才能得到医治。雅鲁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是一个很敬前进的一个人，他跟乃曼不一样。因此呢，我们看到他非常有身份有地位，但是他还非常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他要寻求医治，让他的女儿可以得到痊愈。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盼望着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主，来仰望主，盼望我们在神面前也得到他的恩典。他不仅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他不仅是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当雅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来求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啊，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说，他再三的求他。什么叫再三呢？当我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想他可能心里面怎么样，担心耶稣会不答应他的祈求，所以他要再三的祈求。那么也有可能是什么呢？经文没有给我们更多细节上的介绍，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耶稣可能是有拒绝他啊，或者因为什么，就是说你等一等，或者是啊，因为什么原因可能会有一点拒绝，也可能是对他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猜测，但是我们看到呢，弟兄姐妹， 换作是我们，如果我们是雅鲁的话，如果说我们是，我相信我们都有被人拒绝的这个经历，如果当我们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很多时候如果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可能就算了，我们就不会再去争取。但是我们看到雅鲁为了他的女儿能够得到医治，他还是坚持的去怎么样呢？寻求帮助。所以他还祈求主，说再三的求主，就表明说他是很恒切的，一直的在求主，说耶稣啊，你去吧，去帮助我的女儿吧，还是一直在求。在路加福音第18章1到7节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能那么看得清啊，如果看不清我们就来听一下啊。来，路加福音第18章1节预备起，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事，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请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这里是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让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这个例子当中看到说，这个寡妇怎么样呢？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实际她被人欺负的一个人，所以她就去求那个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官呢？这个官是很厉害，他不惧怕神，也怎么样呢？也不尊重世人，还是可能说是无法无天的一个官，对吧？不义的一个官。但这个寡妇呢，却怎么样呢？却一直去求他，求他不给他成就，求也怎么样，也不给他成就。结果后来这个官能给他成就，是因为什么呢？不是这个官多有慈爱、多有怜悯，而是因为什么？太烦了，他一直缠着我，怎么样？我不想太烦了，所以就给他怎么样成就了。那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寡妇，如果她只是求一次两次，这个官不给她成就，她就走开了，那她的事情没有办法在官的手里面得到解决。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看到说，这一位是不明啊，他不理会黑白是非的这个卑劣的这个法官，他都会因为寡妇的这个恒切的祈求，让他能够处理这个案件。那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慈爱公义的神，他岂不会更加的来帮助我们，在他面前垂听我们恒切的祷告吗？所以我不要把我们的神比作成这个不明事理、不分黑白的这个法官，不是的，而是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这个官尚且他不尊重、不敬畏、不畏惧神，也不敬畏、也不尊重世人，他都尚且因为别人这样去缠扰他，能够帮助他，能够解决他这个困难。我们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神，岂不更会因为我们来到他面前恒切的来祷告、恒切的祈求他，他来为我们成就吗？所以给我们看到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次祷告神没有垂听啊，神没有成就，那我讲就算了，或者我祷告之后，祷告效果是神你愿意成就就成就，不成就就不成就。但是耶稣给我们设的这个比喻的目的，告诉我们说，让我们看到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比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灰心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更需要常常的恒切的祈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所以雅鲁他能够在神面，在耶稣面前，他有这个祷告，会看到说他是恒切的，他是再三的。比如他不是求一次，耶稣你去不去，不去就算了，我就走开了，没有，他再三的祈求。所以盼望神我们怜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有恒切的祷告。所以我们每个周五的晚上，我们教会我们都有祷告会，我们在神面前呢，一直为我们的教会、为弟兄姐妹、为疫情等等，我们一起守望着来祷告啊，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更好的学习，来亲近仰望主。所以我们说， 不要怕，那只要什么呢？第一点是只要祈求啊，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八个字，来预备起。
不要
害怕，只要相信。所以我们第一说不要，只要祈求。那么第二个说呢，不要害怕，我们只要什么呢？相信。那么我看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里面说，耶稣就和他同去，这个他指的是谁啊？雅鲁。和他同去的时候呢，就有许多的人拥挤着跟随着他。结果我们看到，结果走着走着的时候，我发现耶稣在从那个地方到雅鲁家里面去的时候，在路上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样事情呢？就是有很多人拥挤。我们知道很多人拥挤，我们难以想象有多少人拥挤。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比如说你上班或者你这个出行的时候，肯定遇到，一定会遇到过交通拥堵的情况，有没有？你就看那个 Google 地图上那个线，就是那个黄线，然后变红线，然后变深红线，你就看着越来越堵，越来越。当你堵车的时候，就是很拥挤的时候。当耶稣从这边走到要雅鲁家里面去的时候，这个路上也遇到什么？很多人去拥挤他。在拥挤的时候，耶稣也行了一个神迹，那个患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抓耶稣的衣裳，那衣裳碎子一抓的时候怎么样？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去，那个妇人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呢，耶稣也跟那个妇人讲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结果我们看到在去的这个路上，马可特别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就是耶稣治好了这个患血漏的妇人。那大家想象一下，耶稣在去的这个路上，除了拥挤会让他花费更多的时间，如果不拥挤可能走路就很快，像不堵车我们就开得很快，一堵车时间就很难把握。结果不仅拥堵，而且还是在路上又发生了医治患血漏妇人的这个事情。结果我们会想象一下，会不会耽误耶稣正常的行程呢？绝对会的。所以当耶稣还跟那个妇人那个讲话的时候，雅鲁的家人就来跟他说怎么样，坏消息来了，说你的女儿怎么样死了，你何必怎么样再去劳动先生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雅鲁的话，我们会什么样的心理？很绝望，哎呀，女儿已经死了，是很伤痛的。那么我们还会怎么想呢？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把耶稣求过来，我再三的祈求，我匍匐在他面前，我去求他，去找他，好不容易来了，结果前功尽弃，女儿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或者我们更深的会想一点什么呢？我们会可能怨天尤人，我会想，就怨这些拥挤的人，如果你们不拥挤耶稣的话，耶稣可能很快就到我家里面，我的女儿可能就在耶稣没有，在女儿没有死之前，耶稣到了，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们甚至我们会怎么样呢？会把这个埋怨投在那个患有血漏妇人的他的身上。你说你都已经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你就等一会儿就不行了，对不对？你晚一点，你让我的女儿先得到医治好不好？你患了十二年，你还差这一会儿吗？如果我们患的是雅鲁的话呢，我们心里面都会有，或许会有这样的情绪，会有这样的反应表达出来。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件事情，结果我们却怎么样呢？发现已经绝望了，在雅鲁看来说已经死了。我们没有看到说圣经记载说雅鲁他当时是一种怎样的表现，他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或者他当时讲了什么样的话，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说当时耶稣跟他讲了什么。耶稣跟他讲的六个字叫做什么呢？不要怕，只要信。这是耶稣对雅鲁信心的一个坚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承认说我们信心从神而来，但我们更盼望的说是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主对他的坚固是说，还没有等雅鲁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马上跟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说在雅鲁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把这一件事情祷告交给主，你求耶稣帮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对我们祷告的成就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那个想法来给我们成就的。我看雅鲁说，耶稣啊，你来帮助我的女儿，趁着我的女儿还没有死你就来。雅鲁的心目当中觉得死了就没有办法， 死的耶稣就没有办法让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亚鲁的想法是说，你能够从这边赶紧到我家里面去，但不是，耶稣行事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把这一件事情祷告交给耶稣之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反之反过来了。大家还记得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很受痛苦，他们做奴役，所以神的呼召摩西跟亚伦带领他们去出来，带领以色列民出来。所以这两个人呢，去跟法老说带领啊，我要你让我这个神的百姓出去，对不对？因为这是神让他们去做的事情。结果大家会发现，当摩西和亚伦跟法老说了这话之后，你会看到说以色列民的遭遇，以色列民他们当时的遭遇怎么样呢？是不是立刻就得解脱了？没有，法老怎么样？对他们变本加厉的要求，原来是做砖给你们炒，现在是怎么样？不给你们炒，你们自己去捡炒，但是砖的数目却怎么样呢？一点都不能少。你会觉得这是多么失望的一件事情啊！我本来是祷告说交给神，结果发现事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原来我还有草可以做砖，现在呢怎么样？连草都没有了，但砖的数目呢还不能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当神没有按照我们那个想法去做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一点信心，会有一点失落，我们信心有的时候呢就会动摇。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也看到当年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耶稣对人的信是非常看重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当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耶稣呢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你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这小信的人，有信心小的人。同样的，我们看到在耶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彼得沉下去的时候，耶稣要把他拉上来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呢？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你为什么疑惑呢？所以耶稣看重什么？信的问题。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患有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医治他完之后，耶稣说，女儿回去吧，你的什么救了你呢？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所有的这些都表明说，主耶稣基督所看重的是那个信，您的信很重要。所以他对雅鲁说，他说不要害怕，只要相信。表面看说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呢耶稣在说不要怕，只要信。在我们人看来，我怎么不怕？我女儿已经死了，已经这样情况怎么能好转呢？没有办法。但耶稣说只要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呢，说当面对一个难处的时候，那么神的荣耀会在人的身上得以彰显，特别是在雅鲁女儿的身上。那么当耶稣跟雅鲁说完这话之后呢，他就带着这个雅各和约翰还有彼得三个人呢，到那个广会堂的家里面去。结果他们看见的时候，在那里看见有什么样的人呢？有乱嚷的啊，说我们也不知道说乱嚷，他们在那边嚷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可能说我们就看热闹不嫌事大，是吧？他可能看热闹在那乱嚷乱喊。那还有一些什么呢？哭泣的人，在那哭泣哀嚎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呢，有人说可能是犹太人的风俗呢，他们会请一些职业的哭泣的者啊，职业的哭丧的人。但我们也并不确定说是不是他们已经请来了这样的一些人，但不管怎样，我们看到说当时他们面对的境况是非常混乱的，非常杂乱的。当耶稣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不是死了，乃是怎么样？是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离世，我们说不是死了，我们说是怎么样？是睡了。那睡在哪里呢？安睡在主的怀里面，睡主怀中。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说，面对这种杂乱的环境，耶稣讲的话说不是死的，孩子不是死的，是睡的。那么这个时候那些人听见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对耶稣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就嗤笑耶稣。嗤笑什么呢？说怎么呢？他明明就是死的，你会怎么说他是睡的呢？ 然后当耶稣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听见他们嗤笑他的时候，耶稣开始行一个神迹。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一点是，耶稣怎么样把那些人怎么样轰出去，把他们都赶出去。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耶稣他有这种做法，他为什么把人要赶出去呢？如果我们正常的想法是面对别人的嗤笑，我想怎么样，我把这个事情做好给你看，来最好回应你的嗤笑。但耶稣没有，耶稣是把他们赶出去，只留下家人和他身边的一些人啊，进了小孩子所在的那个地方。那我们仔细的近身更深一步来想，说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那是因为这些人会影响到雅鲁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会受什么影响呢？我想第一点呢，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会不会？会。当彼得看见风浪的时候，他就要沉下去。当今天我们看见环境的时候，我们原来可能信心还很好，结果信心就有点低落，这是受环境的影响。那么第二，我们的信心还会受什么影响呢？还会受人话语的影响，会不会？会。这些人，雅鲁可能本来是很有信心的，但是他看见身边这些人讲说他们啊，这个嗤笑耶稣，他们可能讲一些是负面的话，没有对雅鲁的信心有很多的帮助。主耶稣为了让雅鲁更好的信心，因为没有信心，耶稣也啊没有去，也不能去医治他。耶稣让雅鲁有更好的信心，所以在兼顾他，把那些都赶出去，不让他们受到他们的话语影响到雅鲁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言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让别人在信心这条道路上，他听了我们的话语他更有信心，而不是说听了我们的话语他信心慢慢的消沉下去。所以耶稣觉得那些人对雅鲁的信心没有什么帮助，就把他们都赶出去了。耶稣没有说因为行这个神迹他们都来看一看以证明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没有这么行。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呢，当耶稣去行这个神迹的时候，第五章第41节说，他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公米，这个就是亚兰文。所以我们发现圣经里，圣经啊不仅有希伯来文，有希腊文，还有少部分的亚兰文。所以这个翻译成的呢，就是说闺女，我怎么样吩咐你起来。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就立刻起来了，那她就从死里面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当雅鲁来到耶稣面前，他要求耶稣的时候，他希望耶稣对他的女儿医治他的女儿要怎么去做。啊，对，按手在他女儿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办法，就伸手怎么样拉住这有没有拉啊，应该是拉着拉着他的手怎么样起来。当耶稣一拉他手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学习的那个长大麻风病的那个人，他身上带着病毒是不是？那耶稣去摸他，一摸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得到了洁净。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原来是死人，这个小女雅鲁女儿，小女儿已经死了，但是耶稣把他怎么样一拉，他就怎么样活了。所以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都很有感触。今天我们常常，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会有灵性低谷的时候，我们会有灰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如果正常来说，没有哪个人的这个灵命的线是一条横线。为什么不会是横线呢？因为每个人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你会正常来说都会是一个什么线呢？是一条逐渐往上走的线啊！我们学主日学学习过是吧？往上走的线，但是绝对不是一条直线，是什么线呢？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慢慢一直往上走，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道路上会有高低高低起伏的，但是总归是要往上走的。很多时候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如果是平的，那个是什么样的？就像 如果那是心脏心电图出来那个一条横线是怎么样，那就死了是吧，就死了。所以它是有高低起伏，我们灵属灵生命，我们的环境也是这样。当你遇到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有灵性低谷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信心很好的时候，会有这个信心高涨的时候，很好的时候都会有。但是我们总归是要往前走。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没有低落灵性低谷的时候呢，很软弱的时候，很灰心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那这个时候就仿佛打个比方就像死了一样。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属灵低潮，属灵上的软弱。所以我记得在前阶段，当我有一段时间也很软弱的时候，所以那天真的是特别特别软弱。然后呢就有一就感觉软弱黑暗啊，这个忧郁啊抑郁就好像就缠绕着我。所以那时候就特别软弱，是灵性低谷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还想到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位肢体有两周大概没有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然后去那时候我想就是跟他一般，如果弟兄姐妹有一般不来有一段时间不来，或者一两周一周不来，我会发信息会打电话，我家人我会一起去问候问他怎么样。我们一般会这样做。但是那一天呢，因为我自身就很软弱。一种无形的这个干扰就在我心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想怎么办呢？我想我有两周没看到他，我想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跟他联系一下。那个时候呢，我想他还是本来想发个微信，后来想还是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呢，前边不到十句之内就问他的情况，他说都还好啊，身体还行等等等等。结果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硬撑着去说我说怎么怎么样。后来跟他交通的时候，我本来我说我能够知道他有身体不舒服，能够安慰他帮助他。但是后来呢，在电话当中他跟我分享的一些事情，能够让我得到很大的激励和帮助。所以后来撂下那个电话之后呢，特别的感恩的是，我就觉得说我是从一个低谷，已经从那个低谷里面出来，就是借着这一个电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遇到这个灵性低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人就像死了一样。这死了的时候，如果你再给他一根稻草就怎么样了，他可能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他就真的死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身边的环境神都知道，在我们受难处受试炼的时候，神总归会给我们开一条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特别的恩典是借着那位肢体的那个几句话，就让我把我从那里面真的就是180度的转弯，马上就能够从那低谷上就能起来。就像这个女儿一样，她死了一拉她一样，她就活过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的是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不管是说传道员还是同工还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条属灵追求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不能单打独斗，我们需要彼此扶持。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彼此鼓励，才能一起奔走前面的道路。如果这个人是活了，那我们一推，那个人可能就死了。但今天我们换了一个办法，那个人死了，我们去拉他一把，怎么样？让他活过来。所以我深深的知道，我那天去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给那个肢体打电话，他绝对不知道我心里面当时那种软弱的情况，他绝对不知道。我没有跟包括除了我的家人之外，没有跟任何人去讲。但神很奇妙，能够借着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的服侍，我们可以一起的去走前面的道路。没有哪个人说我在神面前一直都是很刚强的，我一直是没有软弱的，就连使徒保罗也怎么样，常常会有软弱。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是看不见，是摸不着的，但神更多的是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是他那一句不经意的鼓励安慰，就让你在神的道路上可以更好的踏出前面的一步。所以前阶段前两天一个事情临到我，也让我很忧伤，有一点软弱。然后我就发给一个同工，我说为我这什么事情祷告。那当我收到同工给我一个回复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几行微信的信息，就让我很有触动。 触动是什么呢？虽然我这个难处还没有解决，但是我可以通过那个文字信息来看得出来说，他很能理解我心里面的想法，他很能同理心，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待，来帮助我为这件事情真心实意的献上祷告。也就是在三五行短那微信的短信，可以说就成为我们，可以就成为我当时的一种激励，一种鼓励。在你灰心的时候，它像一根火一样，可以点燃你，让你更好的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在那时候，我们在不断经历主的话语，我们就会看到说，神会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身边的人，一起的扶持，一起的去走。所以盼望我们是给我们身边的人带去鼓励，带去盼望，让他可以更好的去奔走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同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要互相彼此配搭，才能一起的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还有最后我们来读这个结语吧。来，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雅
鲁的女儿能死而复生，
是耶稣所行的一个
神迹。当然，这也和雅鲁带着谦卑恒切的心来寻求耶稣有很大的关系。耶稣更是满有恩典和慈爱，坚固雅鲁的信心，医治他的女儿，盼望我们在四维波涛汹涌的环境中，谦卑依靠主，得享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在今天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主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信心的软弱，我盼望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你，来仰望你，来恒切的寻求你。主，你帮助我们，像当年你怎样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盼望主你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你的身上。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着生活、工作、家庭等等各方面，我们会有各样的环境，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知道主你拣选我们在你身上与你美好的旨意。主，我们不求你挪去我们身边各样的环境，但求神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有力量可以胜过我们身边的环境，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你面前因着这个环境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使我们胜过我们身边一切的试探。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也可以得胜，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仰望你，寻求你，相信主你有你自己的时间。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好的走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你赐的平安和喜乐。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